好了，咱们开始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听到的我的声音，其实算是个复制品。我在这边说话，这个声音是连续的声波，是模拟的。但为了让你听到呢，它得被切碎、编码，变成一堆零和一，也就是数字信号。我记得40年前索尼刚推出 CD 的时候，那个广告语特别响亮，叫什么来着？"永远完美的声音。"当时大家觉得哇，太棒了，终于可以告别黑胶唱片那种噼里啪啦的杂音了。可结果呢，很多听惯了黑胶的人都觉得 CD 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怎么说呢，有点不对劲儿，不够暖，不够真实。这个现象其实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真正想聊的一个话题。
没错，这个事儿吧，它不仅仅是一个音质好坏的问题，它背后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特别喜欢用数字化的思维，说白了就是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给所有东西分类。一个东西要么好要么坏，一个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笨蛋，一个决定要么对要么错，进或出，黑或白。这么做当然很省事儿，能帮我们的大脑快速处理信息，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里，真实的情况往往没那么绝对。
对，真实世界就像那道声波，它是一个连续体。所以基于你分享的这些材料，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连续体思维。我们会看看，如果换个角度，不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才能，怎么教育孩子，甚至是怎么跟人沟通，世界会变得有什么不一样。好了，咱们就从这儿开始，一起梳理一下。咱们还是从 CD 和黑胶说起吧。早期的 CD 听着不对劲儿，材料里说，关键是它的分辨率太低了。就像一张像素很低的数码照片，你凑近了看，全是马赛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去听那些超高分辨率的数字音乐，说实话，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它和顶级黑胶的区别。这说明只要采样的点足够密，也就是那个位数足够多，数字信号就能无限的接近模拟信号，甚至能把我们的大脑给骗过去。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大脑本身就经常这么欺骗我们。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模拟生物，对吧？眼睛接收光波，耳朵接收声波，都是连续的。但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却有个阈值效应。比方说，你办公室里的空调一直有那种嗡嗡声，你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它的存在。突然它声音大了一点，或者你突然静下来，一下子就听见了。在你感觉里，这个声音仿佛是从无到有的。
哦，
但实际上它一直都在，只是它的强度跨过了你大脑注意力的那个门槛。
我懂了，就像冰箱的压缩机声，平时完全注意不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响。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想法要是放大点儿，就很有意思了。比如在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当时为什么那么颠覆？就是因为他告诉大家，物种之间没有一道绝对的墙，我们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处在一个巨大的生命连续体上。我们跟鱼儿、跟海豚，甚至跟一棵树，追根溯源都来自同一个古老的祖先。材料里有个数据，简直让我惊掉下巴：人类和黑猩猩的 DNA 差异不到1%。
是的。甚至你和你崇拜的任何一位超级巨星，比如说泰勒·斯威夫特，你们俩的 DNA 差异更是微乎其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等一下，这太惊人了。所以从基因层面看，我和泰勒·斯威夫特的差距可能还不如我和隔壁邻居的差距大。那我们平时挂在嘴边的天赋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只是我们投入时间多少的区别吗？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的才能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或无的开关，它更像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学习音乐、数学或者任何技能的潜力，基因上的起点差别没那么大。但为什么最后只有少数人成了我们眼中的天才？ 因为他们投入了成千上万个小时去练习，去对抗枯燥和挫败，硬是把那一点点潜能放大到了一个能被我们注意到的程度。
嗯，
他们只是在这条连续体上走得比绝大多数人远得多，远到跨过了我们那个哇，这是天才的认知阈值。
把才能看作一个可以移动的进度条，而不是一个天生的标签，这个想法非常有力量。说起来啊，伊利诺伊州的雅各布就遇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他住在一个很富裕的社区，周围的家长们都焦虑的不行。他说，五岁的孩子周末就要被送去上什么编程和数学训练营，还得请私教，就怕输在起跑线上。他感觉整个社区都在疯狂地把孩子往一条预设的快车道上推。雅各布自己呢，他更想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领导力，结果发现自己成了的异类，压力特别大。
雅各布描述的就是典型的数字化思维在育儿上的体现。在那些家长眼里，孩子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在快车道上，要么已经落后了，没有中间状态，没有别的可能性。
是。
这种焦虑的根源是对社会地位的恐慌。他们真诚地相信，把孩子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工业齿轮，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他们撤屁股上贴着名牌大学的贴纸，仿佛那所大学的橄榄球队赢不赢，比自己孩子快不快乐更重要。
我完全理解这种压力，身边也见过。但我有点好奇，这种教育方式最大的弊端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在扼杀孩子某种更重要的处在连续体上的能力，比如创造力或者韧性？
你问到点子上了。最大的弊端就是他用一个单一僵化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复杂连续的成长过程。这种快车道教育或许能让孩子在标准考试中拿高分，但他培养的是算术能力，而不是数学思维。他教孩子如何解答已知问题，却没教他们如何提出未知的好问题。材料里有个观点特别好，真正的教育发生在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父母其实都是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这比在学校的时间还长。
这话说得太对了。所以对于雅各布来说，关键不是要不要跟风报班，而是怎么利用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
正是如此，关键在于你是想让孩子在一个固定的赛道上跑得更快，还是想培养他在任何赛道上都能跑的能力。后者需要教孩子拥抱在变好的过程中经历失败的这个旅程，鼓励他去提问，去领导一个组织活动，去学习如何与观点不同的人连接。这才是培养他在各种能力连续体上向前发展的核心。我理解雅各的处境很难，当周围所有人都把孩子送去编程营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代价，换来的可能是孩子未来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
把人看作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这个想法真的很有启发。说起来，材料里休斯顿的克里斯也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不过是在沟通领域。他想知道怎么才能从业余水平的演讲者变成一个能做出既有深度又风趣的演讲的专业人士。这本身也是一个在连续体上的移动，对吧？
完全正确。材料里指出了业余和专业之间最本质的一个区别。业余演讲者本质上是在对自己说话，他们站在台上分享自己觉得真实、重要、有趣的东西。整个过程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的。
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做报告或者分享时候的样子吗？
是的，而专业人士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为他人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一种材料里称之为激进的同理心的能力。
激进的同理心，这词儿听着挺厉害的，具体是什么意思？
材料里那个给1983年的 Commodore 64电脑写软件说明书的例子简直绝了。作者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连开机键在那儿都不知道的用户，他要在脑子里预演这个用户的每一步困惑。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一切，他们现在是什么心情，是害怕，是好奇。我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方式跟他们说话，他们才不会把这台该死的电脑扔出窗外，或者打电话来客服中心骂我。这就是为他人代言。 你必须彻底忘记你自己知道什么，去扮演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哈哈，这个例子太形象了，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用智能手机的时候，那说明书写的跟天书一样。
所以关键不是我知道什么，而是我能不能想象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自己，然后对他说话。
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我们天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材料里用玉野仙踪打的比方我也特别喜欢。多洛西在黄砖路上遇到想要头脑的稻草人，想要心脏的铁皮人和想要勇气的狮子，他是怎么做的？他没有站在高处说教，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是先走到他们身边，倾听他们的渴望，然后说，没关系，我理解你，咱们一起上路吧。
是，
他是一位顶级的公众演说家，因为他沟通的第一步永远是先走到听众所在的位置。
这正是沟通的本质。有效的沟通根本不是我单方面向你进行数字播告，它更像是一场双向的模拟旅程，像一起散步。你不能站在原地指望别人跑到你这里来，你必须先走到对方所在的地方，了解他的知识背景、他的情绪、他的需求，然后再牵着他的手一起往前走，走向你想带他去的地方。
这么一说，无论是提升才能还是改善沟通，核心都是要承认并利用这个连续体的存在。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甚至有点沉重的话题。如果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用到道德领域会怎么样？我们习惯把行为简单的分为做好事儿和做坏事儿。
是的，一个绝对的二元划分。
材料里举的例子很有冲击力。假设有两种情况，结果都是1000英亩的庄稼被毁了。第一种，你是不小心忘了关大门，让外面的牲畜闯进去，全给毁了。第二种，是你主动放火把这片地给烧了。结果一模一样，但在情感上和法律上，我们对这两种行为的归咎是天差地别的，一个叫不作为，一个叫作为。
但现实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混乱的灰色的中间地带。如果你本应该知道大门没关，但你没去检查呢？如果你知道但就是懒得动呢？如果你答应了别人会去检查，结果转头就忘了呢？这些情况都不能简单的用作为或不作为来定义。
所以随着信息越来越发达，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个灰色地带就变得更重要了。以前村里发生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可能就跟我没关系。但现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我通过手机就能知道，那我到底是旁观者还是已经身处其中了？我的责任边界在哪里？这好像也是一个连续体。
完全正确，这正是连续体思维带给我们的一个核心挑战。我们不能再简单的把人和事塞进好与坏的盒子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条可变的波浪上，有时候我们做得好，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够好，这都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盖棺定论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就像你说的，在今天这个高度连接的世界里，纯粹的旁观者这个身份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每一个选择甚至不选择都会产生涟漪。
所以意识到我们身处一个连续体，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更大的责任。
对，这恰恰是这种思维方式最积极的一面，它最终赋予了我们巨大的能动性，也就是改变自己和周遭世界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坐标轴上做出上升或向下移动的决定。这当然不是说只要努力人人都能成为弹琴的格伦古尔德，天赋的初始分布曲线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意味着我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责任去拥抱眼前的这条波浪，通过做一些困难但正确的事儿，让事情变得哪怕好一点点。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而不是被文化或者他人预设的分类标签所困住。
好了，咱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了，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走捷径，习惯用数字化的二元思维来看待世界，因为它简单清晰。但我们聊下来发现，真实的世界从我们听到的声音到人类的才能，再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我们的道德责任，本质上都是模拟的，是一个复杂的连续体。
没错，所以把世界看作一个连续体，不只是一种听起来很酷的学说思考，它是一种工具，能帮助我们摆脱那些文化预设的分类框，赋予我们改善自我和世界的责任与力量。 它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哪个点，我们总有移动的空间，总有变得更好的可能。
那么最后也为你留下一个问题来思考，如果才能、沟通能力甚至道德都不是一个贴在你身上的固定标签，而是一个你可以移动的连续体上的点，那么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方面被你当做了一个无法改变的数字标签？比如，我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或者那件事反正不关我的事儿。如果从今天开始，你试着把它看作一道你可以去驾驭、去改变的波浪，又会发生什么呢？